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参加啊，通过网络参加崇拜。那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愿神保守每个家庭，每个人身心灵都有健康。在此，我也特别代表教会欢迎在我们中间敬拜的新朋友们。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在主里真诚的欢迎你。愿主的恩典参与你同在，也希望你无论是透过网络还是将来回到会堂。你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聚会。那过去几次我在教会讲台上证道，就是围绕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次讲的是耶稣的传道，讲到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那这次呢，我要继续来看耶稣的神迹，以及与之相关关于信心的讨论。那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神自己来祝福他的话语。亲爱的父母，感谢你啊！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请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我这时候也恳求你自己通过圣灵亲自的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能够明白。请你扶助我这软弱不配的器皿，让我能够成为主你话语流通的管道，让我们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请你来看顾保守以下时间，愿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这样的话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福音书对耶稣记载，除了他的受难、复活以及他传道以外，记载最多的就是他所行的神迹。那神迹是他事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记载内容也很多。所以在最开始呢，我想稍微总结一下，帮助大家对耶稣所行神迹有个总体的印象。首先有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到底行了多少神迹？那确切是不知道，但是呢，应该有很多，因为在约翰福音7章31节中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更多吗？这边讲到这人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行了很多神迹，但圣经并没有把所有的神迹记载下来。那圣经记载了多少神迹呢？这个其实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也有些耶稣所行的事情，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认为呢，那些事是神迹，有些觉得不是。但是总体说来，四福音总共大概记载了35件左右耶稣所行神迹，其中不少是有重复记载。所以从四福音的分布来说，马太、马可、路加这头三卷的福音书呢，总每个大概记载了2件左右的神迹。那约翰福音记载比较少啊，有7件神迹。那耶稣的神迹大概可以分为4类。那第一类的神迹是最多的，大概有20件，就是耶稣医治的神迹。那第二类神迹也类似，但是比第一类神迹更加令人惊讶，就是耶稣使死人复活。圣经里记载了3次这样的事情，就第一次就是亚鲁的女儿复活。第二是使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第三就是使耶稣朋友拉撒路复活。那这是头两类的神迹，那第三类神迹是与灵界相关的，就是耶稣赶鬼的事情。那其实有时候赶鬼和医病是在一起的，当耶稣把鬼赶出来的时候，人的身体也就好了。所以这3项合在一起的话。粗略说都是跟人的健康疾病有关啊，如果广分的粗一点，可以把它算作是医治的神迹。那最后一类神迹是不一样的，它是跟我们健康疾病没有关系的，就是耶稣所行关于自然界的神迹，比如耶稣平静风浪，在水面行走，当然其中也包括五饼二鱼，是圣经四福音当中唯一所有福音书都记载神迹。我相信这个神迹对门徒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简单介绍完总结完耶稣所行神迹以后，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个比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些神迹？他教导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那下面呢，我以几个神迹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首先我说明一下，今天讲到是概括性的，所以我不会注重一些细节。但其实圣经把所有的这许多神迹记下来，在每一个神迹后面都有它的特点。和神特别想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但是我今天所想讨论的是这些神迹以后背后共通的一些内容， 以及神在许多神迹背后一些总的原则。那我们现在就来简单回顾一下经文，刚才经文领会姐妹已经帮我们念过了，但是为了加深印象，我再来带领大家念一次。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18到29节，这么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得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来到他跟前，意思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那很显然，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耶稣所行的三个神迹。那一个是医治管会堂的女儿，那我们知道在后来别的福音书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管会堂的名字叫雅鲁。那第二个是医治血漏12年的妇人，最后他是医治了两个瞎子。这三个神迹的话，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方说经历神迹的人不一样，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小孩，甚至有活人，有死人。那耶稣行神迹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他是用手拉起了雅鲁的女儿，血漏妇人是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最后耶稣是摸了瞎子眼睛。那在别的福音书当中看到，在别的神迹当中也看到耶稣有时候一句话就好了。那看到这些不同，那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其实也有相同的地方？那这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信心。首先这些人表现出很有信心，有信心。雅鲁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这是雅鲁的信心。血漏的妇人有信心，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瞎子也有信心，因为他们回答耶稣说：主啊，我们信。不但是这些人有信心，耶稣也几次提到信心。他对血漏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他对那两个瞎子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后来又说：照着你们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在其他的神迹当中，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对雅鲁说过关于信心的话。在马可福音的5章36节，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那除了这三个神迹呢，耶稣所行其他神迹的时候也经常提到信心。比如他在平静风浪的时候，他责备门徒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在加百农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那时候他感叹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在福音书所记载所有就是这些神迹当中，将近有一半的神迹都有提到信心。那很显然神迹和信心似乎是密不可分的。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那说到这两者的关系，我今天想在这边做两个结论。那第一结论所围绕的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就是很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迹是否可以让人信主。那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觉得基督徒所讲道理都很好，但是请他们自己接受呢还是有犹豫，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些不寻常的经历，一些不同寻常事，或者呢有一些不同寻常感受才能下定这个决心。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是带着挑衅的态度说：如果你们神真的如何如何，我就信他。当然也碰到一些人，他们是真的遇到难处，他们到神面前来求帮助，那神如果做成了他们所希望的事情，他们就愿意来相信。大体说来，这些人都是以信心，都是以神迹为他们相信的一个条件。那信心真的是可以透过神迹来建立吗？在我给出我的结论之前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 看啊，圣经是如何来讲这件事情的。这三处圣经，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一节，这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啊，在同一章的二十三节又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在约翰福音的12章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所以看了这几节的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结论。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两处经文似乎告诉我们，人可以因着神迹来相信耶稣，但约翰福音的第12章似乎又告诉我们，神迹并不能让人信耶稣。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是我的有三小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神迹可以帮助信心；第二部分是神迹未必建立信心；第三部分就是信的人必然得见神迹。我们来看，首先来看第一部分，神迹可以帮助信心。那神迹所彰显的是神的本性和能力，让人更加清楚的认识神，证明我们的神是真的，使人可以信他。那事实上，圣经记载耶稣所行神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最后，快到最后的时候，20章30到31节这么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名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的14章11节，耶稣这么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了耶稣的七大神迹，那这些神迹都是个记号，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当来信他。那神迹其实在建立信心的过程当中有它非常特别的作用，因为它不只是告诉我们神是真的，它更是能够让人体会到神的真实。那对于亲身经历神迹的人，他们对主的认识不再只是知识性的，更是经历性的。所以神迹可以对一个人的信心产生很大影响。那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历啊，一开始我们相信主，我们承认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起初这样的承认只是单纯的，但是又比较浅显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经历过主的大能以后，虽然是相信同样的内容，但我们的感觉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再只是轻描淡写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乃是从心里面非常恳切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那以前我碰到过一位弟兄，他曾经在工作上遇到许多难处，那后来他因着神的恩典，他找到了新的工作，并且不止如此，他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他非常清楚地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后来他要离开去新的地方工作。在那之前呢，我们一起吃饭，那时候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说经过这件事情，他觉得这辈子他再也不会怀疑神了。我当时还是劝他不要太自信啊，因为人是很容易健忘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当我们真正经历过神的能力以后，确实我们信心是会被坚固的。所以神迹真的可以帮助信心。那我们下面来看我总结的第二部分，就是说神迹未必建立信心。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行了许多神迹，那也很多人看见他行神迹，但最后真正信他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人见了神迹但是并没有相信，更有甚者呢，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见了耶稣许多神迹，不但不信，反而起来要杀了耶稣。所以无论耶稣的神迹如何的奇妙，他们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意。耶稣自己也在福音书里头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个穷人叫拉撒路，他死了以后呢，到了他祖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故事里头也有个财主，他也死了，但是在阴间受苦。那个财主看见亚伯拉罕怀里的拉撒路啊，他就恳求亚伯拉罕去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人间的五个弟兄。但亚伯拉罕回答他说，他们用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才子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因为那个才子相信他们见了死而复活神迹肯定会悔改。那亚伯拉罕回答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那圣经很奇妙啊，这边故事里头有个叫拉撒路的，但是那事实上耶稣真的曾经叫一个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那结果如何呢？对于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还是不信，他们不但不信，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但要想杀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也想一起杀了。所以除了这些，圣经还有更加极端的例子，就是摩西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书的 3章8到9节这么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作为40年之久。这边呢讲到那些以色列人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经历了神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所行的十大神迹，他们走过红海的干地、他们每天都可以看见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每天都吃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可以说他们是每天经历神看见神经历神迹看见神迹的群人。那要说经历神迹，可能没有人比他们经历的更多了。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们中间除了少数的人像加勒、约书亚，其他人都因为不幸而倒闭旷野。所以这些例子让我看到，人心若是坚硬，任何的神迹都改变不了。到底我们人心是有如何，为什么如此，就说可以对神迹是如此的麻痹呢？就我在想，其实人心我们有三个能力让我们可以屏蔽一切的神迹。这三个能力呢，就是我们可以习惯忽略常见，我们忽略常见的神迹，我们会辩解那些真的稀有的神迹，我们也轻易忘记过去的神迹。那首先其实神迹其实经常一直都有神迹都在我们身边啊，比方说宇宙的伟大，神明的奥妙本身就是神迹。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由地发出惊叹，因为这是神大能的彰显。那虽然这样的神迹这样的创造这么奇妙每天就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反而觉得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其次呢，对那些真正稀少神迹我们很会解释那即使有时候这些解释很难站住脚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只要有一个解释他们就觉得够了。在圣经里头讲到耶稣赶鬼，那文士法利赛人也不能否认这是耶稣神迹，但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反而他们说耶稣乃是靠鬼王来赶鬼。那现在我们说耶稣复活了，那很多人也是表示怀疑，他们觉得耶稣可能没有死透，或者他尸体被人偷了。那我们看到这宇宙这么奥妙，那所有的科学家都告诉我们这样事情发生的概率是极其极其微小的，但是并不是说人并不因为这件事情而相信耶稣，反而全世界那些最聪明的头脑他们提出一个假设叫做多重宇宙。宇宙之所以这么奥这么奇妙，这么小概率事情还是发生了，那是因为其实宇宙有无数个，那在这无数的宇宙当中恰好有其中有一个是如此奇妙允许生命的诞生，而我们恰巧就生活在这样的宇宙当中。最后人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我们会很会忘记，那即使真的有神迹对我们产生一点点的触动的话，我们很快也可以将它置之脑后。那在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其实那些人第二天又来找耶稣，那耶稣跟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那其中有一句他们来问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其实他们问这个问题不由让人惊讶，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见就可以信你。事实上耶稣头一天还行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而他们都又参与在其中，结果到了这边第二天他们就问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了。所以人是非常健忘的我们基督徒其实同样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神的作为，我们信心被坚固了，但过不了多久即使遇到同样的困难我们的信心又软弱了，我们很快 似乎就把神的曾经的作为给忘记了。所以对那些硬着心拒绝相信人，没有神迹可以帮助他们。那信心最终不是建立在外面一些事情上，而是我们内心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有信心的人，就像耶稣大部分的门徒，他们没有经历神迹就信了。那对于那些不愿相信的，最多神迹、最奇妙神迹也帮不了他们。那看了头两点，那我们不禁要问，那神迹到底对谁的信心可以产生帮助呢？我想神迹所能帮助的是那些心里柔和愿意相信的人。在信心产生过程当中，我觉得神迹的存在更像是一种催化剂，而不是化学反应里的反应物。它不能让原本不能发生的反应发生，但是能够让可以发生的反应更快更彻底的发生。对于那些像耶稣亲近的门徒，他们虽然不是因着神迹来相信主的、跟随主的，但是神迹确实帮助了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其实也是为什么耶稣在行大部分神迹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是在行神迹发生之前人就有信心，而不是在行完神迹以后要求人来相信。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即使想要神迹，耶稣也不应允他们。所以当法利赛人们去求神迹的时候，耶稣说除了约拿神迹，就是他自己死而复活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耶稣同像拿撒勒人不相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多行神迹，因为耶稣知道更多神迹也帮不了他们。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总结的第三点，就是信的人必然经历神迹。那我要说明这不是我说的，那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这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守望病人，病人就好了。在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他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耶稣这边讲到做什么事呢，就是传道、医病、赶鬼，当然也包括行神迹啊。他说这些门事呢，他的门徒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事。那前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边讲到神迹，信的人就说不是不用他们去找神迹，乃有神迹跟随他们。当然我们在解释这两次经文的时候也要注意几件事情。首先这边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他们，那这讲的是一个信的人的集体群体。那在信徒的人群当中当有神迹出现，那我们不能过度解把它解释到每一件事情，具体的每件事每个人身上，因为最终那是神的主权。那我们也需要另外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主给我们这些应许的时候，他是为了使命的缘故，他的 context 就是他的门徒去完成他的使命。那神迹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我满足我们个人需要，而是来见证主，见证他自己。那恰好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工人，那神呼召我们去做主的工作，他呼召他必然也要给我们做工能力，而只有主所赐的能力才能做成主的工作。我们不可以仅凭人的能力去做主的工作，而是要运用神所赐的能力。那如果教会真的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主的工作，那我们可以期待有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主所给我们应许。那对于神迹，有时候我们有个倾向，就是我们回避，我们不敢求神迹。那有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好像我求了这件事情觉得是在难为神一样。那这样想法其实并不是体贴主，其实是小心的表现。那如果一件事情是正当的，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可以放胆的向主祈求，因为主自己将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并且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情。好，这是前面关于神迹和信心我第一个大的总结。再说一次，就是神迹可以帮助信心，但神迹呢未必建立信心，信的人必然经历神迹。那对于神迹和信心之间的关系的第二总结啊，就是神迹是方法，信心是目的。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信心是经历神迹的一种方法。当你有了信心，你就可以经历神迹。那许多来接触基督信仰人也是带着这个目的，他们希望通过相信来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这是人自然的倾向啊，也。但是呢，在神那里恰恰相反，神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那神迹是神所用的方法，而建立我们信心是他的目的。在看待信心和神迹的时候，神和人往往有不一样的侧重点。人往往看重神迹，但主看重信心。那耶稣传道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很快就受到瞩目，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所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人跟着他来找他，就是为了得医治、得帮助。对那些人来说，经历神迹是他们主要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重点不是在神迹上面，却是在信心上面。这一点呢，我们其实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首先，耶稣经常提起信心。那前面我说过，圣经在记载神迹的时候经常出现信心，但是还有个细节，就说圣经当信心出现的时候，无一例外信心都是耶稣自己说的，或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从来不是他的门徒或是跟随他的众人说的。那我们刚才开头看的三个神迹也是如此，是耶稣对血漏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是耶稣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也是耶稣首先问那两个瞎子，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没人主动和耶稣提起信心的事，都是耶稣自己提出这件事情了。那不管雅鲁瞎子还是那血漏的妇人，虽然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信心，但是我相信他们注意力仍然在他们自己的问题上。那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替他们想一下，我们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如果你已经血漏二十年，受数不尽的苦，又为此花了所有的钱，你当然心里切切想着的是如何从疾病当中得医治。如果你是位父亲，有个可爱活泼女儿，经常跟你嬉笑打闹，但如今却奄奄一息躺在床上，你心里盼望的当然是她能够很快的康复起来。如果你是个瞎子，因为眼瞎你只能在路边乞讨，不能工作，那贫穷并且毫无尊严，你当然一心只想摆脱困境。在寻求神迹的时候，我们往往一心注重在神迹上。没有工作，我们想的是工作；身体有疾病，我们盼望是健康。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耶稣却与我们有不同的着重点，他所看重的是我们信心。所以当妇人病得痊愈以后，虽然神迹已经成就，问题已经解决，但他并没有让那个妇人默默地离开，而是要提醒他是他的信救了他。在瞎子来恳求他的时候，他没有立刻答应他的请求，他要先确认他们的信心。那有人说雅鲁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他也适时鼓励雅鲁不要怕，只要信。在各种各样的神迹的背后，他让我们去注意同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信心。那耶稣注重信心，这并不是说耶稣不体谅我们的感受，相反，耶稣是最有怜悯的。那圣经也几次提到他因为怜悯人而行神迹帮助人，比如在无病而愈的时候，没有人来求他去行这神迹，是耶稣自己怜悯他们，主动借着神迹给他们食物。虽然最后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没有来相信他。那耶稣明白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渴望，只是他知道我们的需求虽然很迫切，但是即使比起这些最迫切的需求，还有一件事情更加重要，就是我们信心。这在主里面是极其宝贵的。那此外，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表明主看重我们的信心，就是信心是能够让耶稣稀奇并感叹的一件事情。那耶稣行神迹的时候，经常引起人的稀奇或者感叹，他们所惊叹的无外乎是惊讶于耶稣所行的大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耶稣也有稀奇和诧异，但他所诧异的并不是神迹本身，那是诧异人的信心。那有例子，就是有一次一个百夫长来恳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当耶稣要去的时候呢，百夫长说不用劳驾耶稣，因为他相信耶稣有权柄，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的仆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听见百夫长说这句话，他就很稀奇，对跟从他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百夫长表现的信心大到让耶稣稀奇。那可惜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很多，大部分时候耶稣稀奇和诧异的是人的小信。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感叹到，他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不是，那你们要到几时呢？在马可福音，他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他拿撒勒人不相信他，耶稣这边圣经讲到，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那我们稀奇一件事情，虽然觉得这件事情是稀有难得的，在人眼里神迹是稀有难得的，但在主的眼里信心却是那真正 稀有难得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并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信心啊、是我们得到神所喜悦的唯一方法，也是他在人群当中切切所寻找的。那其实从整本圣经看也是如此啊，圣经里其实记录了旧约新约有许多神迹，但是圣经不强调神迹，而是强调更强调信心。他告诉我们，信心是得救的唯一方法。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耶稣也曾几次说过，是你的信救了你。那为什么信心如此的神奇？那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就如此看重信心呢？那说到这里，我想我们有必要复习一下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那首先我想纠正一个错误观念，我们在想到信心的时候，往往不自觉的就把信心理解成对一些事情的认定。我们承认某些事情是真的，以为这就是信心。比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罪钉十字架，并且第三日复活。那这些当然是我们信仰很基本的内容，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对这些知识的认定，并不能说有了真正的信心，因为这些事情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魔鬼更加了解耶稣。从知识上来说，那在理解信心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讲的信不是信一些事情，信一些知识，而信一个人。那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相信关于这个人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哪儿，他是什么工作，什么长得怎么样。我们更重要的，当我们说我相信他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表达我们对他有一种信任。那信耶稣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不只是相信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更是表示我们信任他这个人啊，他是我们的主，甚至愿意把我们生命盼望都放在他的里面。那关于信任信心有几节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他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边讲到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从拒绝他的态度变成接纳他。那希伯来书的11章6节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人。所以这边讲到信心乃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一种方法，从远离神不要神到亲近神。那信心是一个桥梁，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那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是因为它是神和人的关系被恢复的基础。那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神的关系，那一切的结果都取决于这个关系之上啊，而这个关系需要以信任为基础。那事实上啊，我们从别的事情也可以看出来，一切和谐的关系都是需要以信任为基础的。没有信任，关系就会破裂。如果夫妻没有信任，就会反目成仇。朋友如果没有信任，就会分道扬镳。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如此。那信心能够救我们，是因为透过信心，神重新得回了我们，我们也得回了神，并且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了赦免的恩典，并永恒的生命。对于很多人来说，神迹很重要，因为神迹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实际可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但上帝清楚，信心其实比神迹更重要，因为信心是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将来审判和死亡。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如此强调信心，在耶稣那里神迹是他所行的一种方法，而信心才是他的目的。那讲完这些我想来说一下，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当如何行。那首先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有3点，我们首先要重视信心，运用信心，还有要抓住机会来操练信心。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当和耶稣有相同的价值观，看重主所看重的， 尽心，像前面说是主所看重的，也当是我们所重视的。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首先想着主如何要来帮助我，或者我要从主得到什么，而是也要想着这件事情上我的信心在哪里。那许多基督徒他们相信以后，似乎呢就把信心搁置在了一边，他每天仍然按照以往的习惯生活，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方式。那其实相信主可以说是我们在决志时候所做的一个决定，生命改变的决定，但同时也是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所实施所当做的一个决定。信心应该反映在具体事情上。那我们注意到耶稣其实在问那两个瞎子的时候，他的问题不是笼统的问你们信我吗，而是问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是否愿意相信。那我们的信心也当实际的表达在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当中，那只有被用出来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中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们当思想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是否有在运用我们的信心。你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在运用我们的信心呢？如果老板对你不公，你是否真的相信主说深渊在我必报应，让神为你做主呢？如果你生活有难处的时候，你是否相信那我们的主既然是看顾天上麻雀，他也必看顾你的需要呢？如果在服侍遇到瓶颈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否相信主已经将能力赐给他教会，并且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战无不胜呢？我们凭着什么来做每日决定？是你的经验吗？习惯吗？是你的头脑聪明筹算吗？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不能用，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需要运到我们的信心。那除了每日对信心的运用的话其实对信心我们也应当抓住机会来操练信心。信心是需要被操练的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些难处当中希望你不要让这些难处白白过去。就是王牧师几周前所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抓住机会来改变我们的灵命。那人生在世人都会遇到困难，那基督徒对困难有不一样的态度，所以在雅各书当中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边讲到在百般试炼中要学到了喜乐，其实后面也给了原因，那是因为这些试炼能够来炼尽我们信心，而信心是主所宝贵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会急着想找一条出路，希望难处尽快的过去。但如果在我们的难处就这样轻轻易的过去的话，其实是太浪费机会了。那神允许一些难处临到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祷告久久没有回应，背后或许有他的美意。在困难问题面前，让我们要思想一下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所在意的到底是什么，是否耶稣也在那里问你，这个时候你相信我吗？那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心意来思考来看待问题，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圣经里头其实经常提起一件事情，就是等候神。同时呢，圣经也提到神的等候。在以赛亚书的30章18节中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这些经文中有两个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凡等候他和后面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后者很清楚是等候人，前面呢讲到等候的神，人所等候的是神的帮助。那当人在等候是什么呢？这边讲到神也在等候。那这里所神的等候乃是要神施恩给他的百姓，在等候怜悯他的百姓。那为什么神需要等候来施恩呢？如果我们看整个的 context 就可以更加清楚。在以赛亚书的前面的经文，他讲到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就是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就是说你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们的神在那里等候，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求告仰望神，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没有把他们信心放在神上面，所以神在那边等候人回到神面前来信靠他。那或许当你在焦急等候神的时候，当你觉得神为什么迟迟不回应的时候，或许那时候神也在等候你，你在等候神的帮助，而神所等候的，那将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在这里做一个小小见证，其实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会儿我还上大四本科，大四本科我就已经递交了申请来美国念博士。那在寒假之前我递交申请，寒假之后我回来，发现系里跟我一起申请的所有人，他们都至少已经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那唯一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就是我。那后来收到一些信，但是都是一些拒信。那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心里很焦急，为前途担忧。因为决定出国，所以决定那一刻呢，其实已经放弃了国内读研究生的机会。也没有想到过找工作，我读的专业呢，其实找工作，本科找工作很难找。如果收不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我的前途就显得很渺茫，不知道毕业以后何去何从。所以因为这些原因，我每天总是很焦急，每天都要去查邮件，看有什么消息没有。当然也有祷告，但是心里呢并没有平安。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段时间啊，可能但突然有一天我悔悟过来，想到我既然已经投靠了神，神又是爱，那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出国或者留在国内。那如果是神自己的带领，我相信神的带领总是最美好的。其实现在看不清前途的方向，但是我的前途在神的手里。那有这样的确信以后，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敞亮，很平安，非常坦然。然后那天刚好也是有亲戚来北京玩，我就带他开开心心的去爬长城，然后心里完全没有为前途担忧的事情。结果到了第二天，我就很惊讶的发现自己收到了那个学校，后来学校的一个录取通知书，也是我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收到的唯一的录取通知书。那现在我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让我在那段时间有比较漫长等候的过程？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神故意说要折磨我，乃是出于他无尽的慈爱，他不想让这个机会白了过去，乃是要借这样的机会来坚固，来试炼我的信心。而信心是他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到，也是他所宝贵的。那事实上我们一生能够真正操练我们信心，对我们信心产生很大 challenge 机会并没有太多啊。一生我回顾过来也没有，也就那几次机会让我信心能够得以很大的被坚固。所以我们应当珍惜每一次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们信了主，但不是说我们信心就够了。耶稣也经常提醒他们，责备他们，说你们信心太小。那我们信心确实都很小，那主呢要借着这样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加深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试炼面前积极的与主配合，让我们信心能够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更坚定。那以上说的是基督徒当做什么，那如果你是慕道朋友，你还没有相信主，你当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当信主耶稣。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信心是我们唯一真正得到解决的方法。当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不只是提醒那个妇人他的身体得到医治，更是要告诉他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魂因信心得拯救。神迹或许可以帮助你一时的难处，但只有信心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到耶稣面前来，我们不要只希望得到这今生一点点的好处，让我们寻求那最好的，就是神自己。信心是唯一把我们带到神那里，让我们得到神的方法。也许你会说我不能无缘无故的相信。当然我们不能迷信，我们也不鼓励盲目的相信，但事实是我们并不缺少相信的理由。在罗马书的1:19-20中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神的创造时时都在为神做见证，让我们知道神的 伟大奥妙。我们有圣经不变的话语，向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本性和他心意。我们有周围弟兄姐妹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见证。那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思考去寻找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周围并不缺少神迹，只是呢神迹未必能够帮助你，重点还是在你身上，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去相信。耶稣对那个雪勒夫人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稍微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耶稣说这句话是有点奇怪的。为什么耶稣要说你的信救了你，而不是说是我的能力救了你，或者我的怜悯救了你？人能被医治不是因为耶稣能力和他怜悯吗？为什么耶稣偏偏要说是你的信救了你？那确实我们被医治跟神的怜悯和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神的怜悯和能力是确定的，神愿意救我们，他也预备好了恩典要赐给我们，他也可以救我们。那而唯一不确定的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愿意以信心来接受神已经预备好的救恩。那这件事情神不能帮你决定啊，神不会帮你决定，别人也不能替你决定，唯一能决定的就是你自己。那今天你的决定如何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如何成为基督徒以及成为基督徒以后的四件事情。那如何成为基督徒，其实说简单很简单啊，就是三个步骤，也是要认罪，二是要相信，第三是要宣告。那认罪是表明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的亏欠。那相信呢，是我们愿意以信心来接受耶稣为主，并且接受他所给我们的救恩。那宣告是我们信心的第一个表达，我们公开的向主、向世界、向魔鬼表明我们已经决志信主。那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四件事情需要做。那首先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名下；其次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就我们现在所做的；第三是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那第四是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当你信心接受主以后，我们说信心其实是关系的基础。那你以信心接受，你就进入到一种新的关系当中，在新的关系当中，应当有新的生活的表现。这四个件事情是我们新的关系的表现，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坚固与主的信心。好，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低头啊，来结束低头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谢谢你，真是啊，耶稣显出他能力，证明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神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信心能够来接受。对于已经相信你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信心是何等的渺小，是吧？求你自己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的相信你。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慕道朋友，是吧？你求你也帮助他们，求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更加清楚的显明你自己的性情，你自己的能力。也帮助他们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能够回到神面前，以信心接受神的救恩，以信心重新建立与你的关系。请你自己来祝福恩待，也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的荣耀，愿荣耀单单归于你。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